那么这个老夫老妻呢，正好在这个时候，好，再拜一个，就是到一个宫庙在那里拜，祈求呢，就上天能够给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生小孩了，希望有个小孩。他是祈求上天哈，能够给他一个动物，好，给他一个动物来当他的小孩。啊，他就放了一个盒子，放在这个供桌上，放了一个儿子放在供，放了一个盒子放在供桌上，很虔诚的祈求。结果呢，这时候这文昌帝君啊，在天上，好，看到这一幕影像，因为他过去上一世的这种恶念头，好，起的报复之念，然后同时因缘和合感召，他就跑到这个盒子里面，变成一条小蛇啊。那这老夫老妻呢，把这个盒子很虔诚祈求完以后，这盒子打开，哎，一条蛇，他就把这个蛇当成自己的小孩抚养了。大家这个各位哈，这个蛇是不是？这个蛇是愿力感召来的，它可不是业力感召啊，因为它有大福报啊，这条蛇不是普通蛇，好，它是因为它的一念的那种复仇之心啊而来的，那么它又变成这条蛇了，啊，这条蛇呢，它就可是因为蛇的果报体，它是想要吃肉的，所以过去生的所有大善业哈，它因为这个果报体的影响，它也没有办法让他心性能够转到好，就算是善的心哈，但是呢他还是会吃肉，所以呢这个蛇慢慢长大，把周遭他这个老夫老妻周遭左右邻居的鸡鸭全部吃完了，然后这个左右邻居就生气了，跑去官府去告他，那官府呢就把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个老夫老妻抓起来关在这个牢房里面，那么这条蛇呢，就是变成这条蛇就不是蛇啦，这条蛇其实它就是类似像龙一样，叫大龙嘛。回到家里看爸爸妈妈不在，好，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跑去这个衙门里面去找这个县太爷，就说限你三天之内把这副老夫老妻放掉，不然你有大灾难。那这个老夫这个县太爷不理他，结果呢三天后他看他爸妈没被放出来，这条大蛇啊，就大龙啊，类似有龙的那种威力威神力，心大雨啊，好，然后大水好淹这个大水，把这个整个县淹了，好，死了3000人，那呢然后这位他把他爸妈从里面救出来救走了，但其他3000人死掉了，他当死的这些3000人死的时候，同样的这条龙在空中啊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本来有大福报，可是他造了大恶业之后，他福报是不是损掉了，他神通就慢慢减弱了，所以他从天空就因为他造了大恶业，它的那个色泽啊，它这个龙表面的色泽就越来越暗淡，它神通就降下来了，就掉到地上来，鳞片开始长虫了，鳞片啊，那个龙有一个困扰，就是它鳞片会有虫去咬它，好，会这样，所以它常常很痛苦，龙是很痛苦的。那么这条大龙呢，就恢复到一般龙的那种夜报身，他的福报因为杀了这么多人，好，当然后来还是为佛法所解救了，啊，还是到最后他啊，这中间很多故事，他后来还是为佛法所解救了。我现在提的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不管你造的再怎么大善业，你未来生中感召多大的大福报，你一念往往因缘和合，还是会有恶念会跑出来造大恶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是很不保险的，真的很不保险。好，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求生，一定要赶快想一个今生能够了生死的方法，整个彻底解决这个轮回的大事情。然后呢，同样的哈，我们要能够了解哈， 你这个善业哈、啊，造的再怎么多，再怎么多，没有解脱，那个是很难能够，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人他像最近美容很盛行啊，美容啊，好，那你到美容院去美容，你再怎么美容，其实最好的美容方式就是造善业，就是造善业，因为你我们身心那个福报慢慢的增长，那个才是真的是，那才是真，那才是真的，好，那个那种东西才是真的啦。那我们善业慢慢的增长，慢慢增长，你所有的业，你所有的这个命运都在转变。这个是世间法，我们讲现在是世间因果的关系。那我们进而再看得破一点，连这个善业也要放下，造的同时也无所求。可是我们唯有回向往生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无有障碍。我们所有善业要回向这样。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无有障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这个善业啊，回向的方向就是愿力，就是一个愿力，就是你想要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累积的能量啊，善业就是一种类似像能量，累积的所有的善的那个业力的能量，就是要指向成佛，指向解脱，指向啊。解脱上最直接，今生能够比较保险，就是极乐世界，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共识，好，好，我们来看啊下面啊，这个是最后了，刚刚讲的经文是1439页啊，是故普贤若见受持是经典者，当其愿力当如敬佛，好，我们见到受持。这样经典啊，受持《法华经》的，我们呢就要远迎啊，就像佛一样的恭敬他，不可轻慢。啊，下面经文说是普贤劝发品时，恒河沙等无量无边菩萨得百千万亿旋陀罗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诸菩萨具普贤道。啊，这一段是结尾。最后的结尾，我们《法华经》最后一段经文呢，就是佛呢在说这个普贤劝发品时，恒河沙等无量无边的菩萨得百千万亿旋陀罗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诸菩萨具普贤道。这个旋陀罗尼前面有介绍过了，好，那么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的菩萨啊，也具普贤之道。这个普贤之道啊，它是很契合我们现在的众生啊。所以普贤十大愿，我是这个普贤十大愿，普贤恨愿品，华严经的普贤恨愿品啊，是不妨大家可以拿来诵啊。普贤恨愿品里面啊，最大的关键是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绝对离不开众生。绝对离不开众生，所以我们的对象永远在众生，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好，一定要记住，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也没有佛了。所以呢，佛呢是因为啊，这个是这个大悲心的长养都是靠啊这个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众这个在众生界里面磨练哈，这个他们所有的境界都是让我们成佛的关键。他们呢，不管给我们怎么样的考验，啊，怎么样子的这个侮辱，啊，怎么样子的这个让我们不平等，好，这个呢，给我们的都是考验。一个修行人哈，最好的这个一定要认知，永远不可能平等。我们不要去要求周遭要怎么样子公平，因为。你面对不公平才有办法修行，如果你要什么事情都要处在公平当中，要求到怎么公平啊，我们面对这个不公平啊，是最好修行的一个关键啊，最好修行的境界。 如果我们一希望周遭什么都圆满了，那是注定哈，烦恼会一直在的。好，我们这个《法华经》呢，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第28哈讲完了。下一次呢，我会把整部《法华经》哈跟大家从头到尾温习一遍，做最后的结束。好，下个礼拜，这个《法华经》这个颂词啊，在过去经常会有几种感应时机哈。其中有一种就是舌头不会坏掉，舌头哈，常常在火化的时候，这个舌头还会在，啊，舌头就是它还是像原来一样赤红色，这是经常会有的一种感应。甚至于呢，它火化之后，甚至于就是原来的人呢哈，就是土葬哈，土葬之后，那么这舌根不坏，还会长出莲花。这个在感应时期里面经常有这样状况，那这个呢都是这个《法华经》的这种加持力，啊，那甚至于啊，以前呢曾经就有啊，这个舌头呢啊，人家把它就是送《法华经》的人呢，把它起个塔供养起来，好，起个塔供养起来，结果呢这个塔里面还长出莲花出来。它穿过这个墙壁，这个石头的墙壁，它长出来，那外面的人就很压抑啊，就问说：“哎，这是怎么回事？”把塔打开，原来那个莲花是从那个这个以前送《法华经》的这位师父的口中这样生出来。这是真实的，历代经常啊有这样子的一种特殊的感应时机。那么还有一种感应时机就是。送法华经如果送到非常非常多的话，好，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功德哈，这个功德是比较透彻，我们刚讲六根清净的功德啊，这个法师功德品，它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以外，还有就是粗浅的功德呢是怎么样，至少你晚上诵经哈，你不用灯你还是看得到。以前呢在隋朝的时候哈，有一位叫王范恨，范行的那个范行哈，范恨，好，王范恨，那么他从小呢两个眼睛失明，那这个母亲呢是学佛的啊，就很这个悲悯这个小孩子啊，从小就两个眼睛看不到了，他用口授法华经给他练啊，练一句他背一句，就这样口授法华经，到最后13岁的时候，他一部法华经就能背下来了。好，13岁就能把它背下来。然后呢，他就昼夜一直诵法华经，非常专心啊，因为他眼睛啊看不到，他一天他就是专心做，诵到17000遍啊，17000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可以走路哈，不用人家扶，前面都看得到，不需要人家，你前面有洞他就能够跳过去，不会被洞给绊倒，他自己还能够织草席啊，这个草席还可以编草席。好，他缝衣服呢跟一般正常人一样，甚至于胜过正常人，因为他连黑夜都看得到。这个是真实的故事。他活到71岁，他是71岁的时候，他的尸体啊是在野外，好，野外他的这个遗体啊在野外，鸟兽不敢靠近，等到他的肉哈，慢慢的消尽以后，只剩白骨啊，只有这个舌头呢，它有长出一朵莲花，好，像莲花一样。那么他的弟弟呢就很感念他这个姐姐啊，好，不是这个哥哥啊，好，他的哥哥的这种修行，就把他的这个舌这个莲花，好，舌头包括舌头长出来的莲花给他啊包起来，久而久之这个舌头都不会烂掉，好，给他供奉起来。所以这个法华经的加持力哈，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个 假设他今生两个眼睛没有失明哈，我看他不会这么认真啊，不会那么认真啊。以前有一个人哈，他眼睛有重病，啊，十几年前有一位居士，他很烦恼，他要去开刀了，就一直问我，说师父，我这个眼睛开刀好几次都不会好，越来越严重。这次医生又建议我又做了另外一种开刀，可是呢，实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又要签切结书，万一失明啊，也没有办法负这个责任。所以呢，他就在烦恼要开刀不开刀啊。那我是跟他讲，不管你开刀不开刀，眼睛有失明没失明，好跟不好，你都得放下，因为啊，祸福很难讲。如果你好，如果假设眼睛失明的话，你反倒还有闭关的机会，好好闭关，好好用功，因为他是学佛人，而且还蛮用功的，那你就更要欢喜，你有闭关修行的一个机会。好，你什么事情还是有办法自己来呀，好啊，你还是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不会想太多啊。很多人事业拼命哈，拼命事业拼到最后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身体生病才有办法停下来，而且停下来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反省到很多事情，要不然一直往前冲会冲到昏头哈，他都不知道人生在干嘛。哎，很多人是这样，一直冲到身体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必须住院了，他才开始想自己在干嘛。所以病跟不病哈，都祸福很难讲，我们不要说生病的就表示是不好，你反倒是好用功的时候。藕益大师一生当中几乎都在病中，藕益大师啊几乎都在病中，他病到他本来想要盖什么寺庙也放下了，病到他本来想要干嘛他也放下了，好，他才有办法写出《灵峰中论》这么伟大的一部著作啊，把整个修行的内涵精确的表达出来，在《灵峰中论》那个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因为这个生病哈，让他身心感受到这个修行啊，感受到要如何的啊，逼得他很快的深入在佛法里面，好，把整个修行的内涵哈，很深的能够去体会到。所以跟大家一起勉励哈，当我们这个人生如果就算是比较低的时候，不要泄气，因为那是一种反省的时候，沉潜的时候，是让我们有转机的时候，但是转机不要转错啊，转机不要又转成又更加的那种好像又执着在太过把五浊恶世一直执着下去了。转机是要让我们转出脱离这个梦哈，不是越来越制造梦，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看破我们这人生的这种虚幻的梦。在这个我们身心哈，最容易会受到一种最大干扰，就是这个财色名食睡的色。其实这个干扰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的大，很难排除。可是佛陀哈，他真的很聪明，非常的聪明。在佛陀那个时候啊，他老人家的有一天，他跟阿难尊者去托钵，他特别到一个婆罗门的家里去托钵。那个家里准备那天正好是喜事。那个婆罗门的那个贩子啊，他正这个他那个大富人家的小孩正准备要结婚了，那么他特别跑去那里托钵。佛陀呢就跟那个阿难尊者讲说，你去告诉到里面哈，去跟他们讲，这一家的新郎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那这个阿难尊者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还是按照佛陀的话进去跟里面的婆罗门的那些法师们，因为这个婆罗门他结婚哈，他也请了婆罗门这个里面的许多的师父啊，他们的师父也去。那么阿难尊者就跟他们讲说，哎，今天的新郎的得度因缘到了。这时候婆罗门师父就笑了， 他说怎么可能呢，他今天要走世间法呢，也是要结婚，怎么可能，可能佛陀怎么可能度他呢？那个他们就不相信啊。这时候婆罗门的有个他们的长老们，有一个长老很聪明，还是有点智慧，就跟他们讲，哎，要小心哦，瞿昙说的话哦很少不准的，瞿昙就是我们佛陀啊，说佛陀说的话哦很少不准的，通常都很准啊，你要很小心啊。那这时候呢，大家就开始紧张了，怎么办呢？那么典礼开始了，典礼其中一个典礼哈，他们要拜他们大梵天王，因为婆罗门拜的是大梵天王。那么在拜大梵天王的时候，这个新郎啊很认真的就拜下去了。那这时候远远就他新郎就看到大梵天王从天空哦慢慢现身现出来。啊，这时候这个婆罗门呢，就这个新郎就跪在那里看着大梵天王，很恭敬的看着他，哎，真的现出来了。然后大梵天王就问这个新郎，他说：“弟子啊，你今天在做什么呢？”啊，这个弟子又不好意思讲，说：“我在准备要结婚啊。”那么，那你今天是怎么安排啊你的结婚典礼的？他说：“我花了三千金啊，来安排我的结婚典礼。”他说：“那你这大梵天王就问啊，那么你这三千金怎么安排的？”他说：“我有1000金哈。”是做这个结婚典礼吃的啊，摆这个板兜啊，好，这些。那1000金呢是供养这个婆罗门的长老们啊就供养他们。那么另外1000金呢，我是给女方的聘礼啊是要去娶这个我的太太的。那这个婆罗门这个大梵天王就讲，他说你这3000金哈，第刚开始2000金我没意见，可是第3000金啊，你要去聘礼这个女方的聘礼，我有一点意见。啊，但这个新郎就觉得我有什么这个，然后这是做错的嘛？结果他就问了这个新郎，对方这个女孩子啊，她的口水值3000金吗？他的这个皮肤值3000金嘛，他的头发啊，以及他的这个眼耳鼻舌啊，心肝脾肺肾，屎尿脓血值3000金嘛。哦，他这一听，这个新郎真是佛陀知道他宿世慧根啊，他马上就警觉了，回光返照，马上这个智慧马上一亮，就知道哦，这个啊，当下就开始就汗毛直竖啊，因为这智慧一回光返照的时候，你这个宿世是慧根哈，那个一升起来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锐不可当，所以智慧很重要，就好像一个黑暗里面，你突然有一盏光一亮出来，这黑暗全看得到，好，他马上就拜下来。好，拜在大梵天王一拜下来，给他一拜，很恭敬一拜，因为他已经想通了。这时候大梵天王哈，就恢复到佛的样子，因为是佛变的，因为这个是佛去现出来的。那大梵天那个佛呢，马上就现出他原来的样子在空中。啊，这个弟子一看是佛陀，那佛陀再开示几句，这弟子马上证须陀洹果位，证出果了，马上证出果。然后呢，就从这个结婚典礼马上放下，就离开了，就走了。现在要提的这个哈，主要就是在提哈，其实我们不管你诵哪个经，《法华经》啊，念佛，如果我们有很多关键点没看破，那这个会延长我们成佛的时间。虽然我们现在读《法华经》啊，未来必定可成佛，虽然我们习气很重，还是必定可成佛。可是如果我们要迅速的让我们现在身心能够进入状况， 真的能够体会到法的那种法喜充满的感觉，这个就真的要看，要真的能够觉照得到。啊，这一点觉照是很快的呢，这个就是不净观呐、啊，啊，这就是不净观呐、啊。你看，这个心肝脾肺肾值多少钱吗？要你花那么多的房子去买吗？然后要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偷偷的去怎么样吗？啊，要你要那人前人后那么伪装吗？就为了这个财色的色，啊，这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很辛苦的。如果你这一点一放下，哇，那个真的是你有说不出的快乐啊，说不出的快乐，这个是啊，一起共勉了。最近哈、啊，这个希望大家哈、啊、要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好，这本书能够拿来啊、哦，好好的先预习看一下。这一本啊，收集的资料不少，好不少。那么这一本里面呢，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一生当中的修持都以密法为主，最后转入佛法啊，转入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也不再强调密法，他也就直接就是希望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跟过的上师都是非常大的成就者，可是最后还是这一句佛号。所以这一部哈、啊、会比很多其他地方看的这个参考书还要更珍贵，好，还要更珍贵，好，因为我跟他有点类似的路，好，所以看起来我这样读下来哈、啊，与我心有戚戚焉，哎，因为是很多我就马上看的，这是这个感同身受了，好，感同身受了。所以这一部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先把它先预习好，那么这个我们所可能讲的时间不会太久啊，不会像法华经，好，法华经这个大部经哈、啊、讲到现在两年多一些，那么这一部应该不会讲到那么久啊，可是会把很多该有的资料好跟大家好的报告一下，好，希望啊能够都能够得到这个法义啊。那么诵法华经呢，诵法华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非常的多，当然有一些呢他也是求生净土。在法华经的这个感应录里面常常有这种，好，你诵持法华经，然后中间会有弥勒净土的佛菩萨会来啊，那会来呢要接他去弥勒净土，但是呢要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法师呢，他呢也会跟他讲啊，跟那些佛菩萨讲，我呢是要去极乐世界啊，没有要去弥勒净土，好，那他的愿望只要这么坚定，他还是都是得成极乐净土的。因为在过去哈、啊、求生到弥勒净土的人，想要求生的啊是不少，可是因为它门槛非常高，实际有趣的不多，实际上有趣的啊是真的是不多，所以我们呢在这一点上啊，虽然法华经它本身是这两个净土都可去啊，但是我还是劝啊能够啊极乐世界净土跟弥勒净土，它两个很大的差别，在上前几次有讲过，很大的差别就是一个还是在啊三界内，一个是超脱三界外，这两个就差别很大了啊。还有各种在法上哈、啊、依报正报之庄严都差别太大了，这两个世界啊差别太大了。那么佛陀呢度化众生呢，能以最低之门槛让众生得到最大之利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最低之门槛让众生得到最大最究竟之利益啊，就是这个净土法门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到这边。